正用保健品和非处方用药这样的一些个所谓的保健品和一些非处方用药，它可能会干扰内在的平衡。
医学的本质不是对抗自然，而是顺应并且理解自然。
先进的技术也只是一些辅助，人体自身的修复程序仍然是核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会深入讨论一下人体组织与脏器的修复机制，同时如何科学的用药。老郑应该也听说过，就是有一句老话叫“人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你能否先从这个细胞和分子的层面去解释一下，这种能力为什么会存在于人的身上？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大家好，今天也是很高兴的就这一个话题展开一些讨论。我们常说人体具有强大的一个自愈能力，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是一种组织，它的愈合跟我们外科是非常相关的。另外，我们的器官如何去修复，我们的肺脏、心脏、肝脏等等，都是以器官而论。实际上呢，真正它的底层呢，是细胞是如何进行团队协作的。比如在细胞层面上，我们无论是哪个器官组织，都会当损伤发生时候，都会出现干细胞的各种分化，产生一些特定的细胞来进行补填缺损的组织或细胞。同时，细胞的许多因子也会产生，比如说生长因子，像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表皮生长因子 EGF，以及血管生长因子 VEGF 等等，这些它们像信号兵一样指挥细胞进行增殖和迁移。除了这些细胞还有生长因子外，还有重要的一些细胞外基质。包括胶原蛋白以及纤维连接的蛋白构成的支架，这些支架呢，为细胞提供一些落脚点。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身体要处于修复的友好状态。什么样一个友好状态呢？比如说营养充足，也就是说人体能够为它们这些细胞或者因子或者基质提供足量的蛋白质以及能量。而且没有一些持续的炎症，或者是病毒的干扰。
这听起来像一个很精密的细胞工程哎。那不同的器官修复能力差别很大吗？
是的，各个器官不同，它产生的修复能力是差异比较大。举例，像肝脏，是人体唯一能再生70%体积，也就是说，当它损伤了70%以上的体积以后呢，还能保持功能的一个器官，肝细胞分裂的能力是极强的。对于心脏来说，心肌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弱，它的损伤主要靠瘢痕组织修复。也就是说，当心肌梗塞发生以后，心功能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此。因为在我们心肌损伤以后，它的组织大部分是由纤维瘢痕修复，它会形成大的缺损，会形成室壁瘤，影响我们心肌的这些功能。对于神经组织，比如中枢神经的脊髓，几乎是无法再生的。但是周围的神经，比如说我们的手指的神经，可以缓慢的再生，前提是损伤的部位没有被瘢痕所阻塞。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聊一聊这个用药吧。老郑也经常会说到，比如说要少用药，或者说用准药。那老郑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到底是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怎么去实际操作中应用它呢？
这里有一个用药的精准哲学，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普通的腹泻。我们看到错误的做法是用止泻药，比如说用蒙脱石散，同时用抗生素，比如说用诺氟沙星，同时又用益生菌，这样的三种药物一起使用。但科学的做法是，轻度的腹泻是肠道排毒的过程，只需要补液和电解质。 如果一个比较中到重度的腹泻，我们可以加用止泻药。但是这种腹泻呢，病因是什么？如果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感染，比如说出现一些个高热或者是粘液血便，再进行针对性的应用抗菌素，而不是提前把抗菌素应用上。另外，就是在应用抗生素的时候，如果同时应用益生菌，似乎是不太好的选择，因为益生菌也是接受抗生素的一个杀菌作用，所以同时应用抗生素，尤其是肠道的抗生素，加上口服的益生菌，这样是作用是相反的，而是在轻度腹泻的时候应用一些益生菌，而当应用口服抗菌素的时候，不应该再加用益生菌了。第二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慢性伤口的一个处理。错误的做法是每天用抗生素软膏加上碘伏加上生长因子三管齐下，而正确的做法是要清除坏死组织，然后呢保持适度的湿润的环境，比如说水胶体的敷料，过度的消毒反而杀灭有益的修复的免疫细胞。
是的，是的，那我们真的是用药一定要咨询医生。那像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种慢性病，必须长期服药的情况，老郑觉得该怎么平衡呢？
这类疾病的核心用药的原则是一个代偿性用药的一个理念。比如高血压药，它并不是治愈高血压，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或者是来调整血容量进行血压的维持，它是为了血管内皮的修复来争取时间。像我们的抗血压药的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于血管的管壁进行作用。包括 ACEI 类的或者钙通道的治疗，它主要是扩张血管的作用。像我们一些利尿的药物，或者是 ACE 类的药物，所以它并非是治愈高血压，而是通过这些措施来进行血管内皮的修复。这是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在糖尿病中，二甲双胍这个药，它不仅能降血糖，还能通过激活Unpack 这个通路来改善细胞的能量代谢，间接的促进组织修复。所以呢，而且呢，这样的疾病包括我们慢性病的调理，不仅仅要通过药物，还要配合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合理的运动以及饮食的一个配合，才能会产生一个非常良好的结果。
那我们聊一聊中西医结合吧，就是关于炎症这个话题。最近大家好像说的也还挺多的。老郑觉得应该怎么样去用药去消除它呢？因为我记得老郑之前说过，炎症是不能中西医结合去治疗的。能不能再深入的谈谈哪些情况下会引发这种冲突呢？
这里呢，关键在于药物代谢途径和作用靶点的重叠问题。举个例子，有时候用中药的活血化瘀，如果加上了西药的抗凝药，两个同时用的时候，就会可能产生大的出血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如果要是清热解毒的中药，如果合并了一些免疫抑制剂，西药的，比如说我们雷公藤与环孢素的合用，可能会过度抑制免疫系统，反而增加感染的风险。但这并不否定中西医结合的价值，但需要严格的药理学评估和医生的指导。
那在您看来，这个什么时候比较适合这个纯自然的疗法呢？
大家举几个比较典型的场景。首先，最常见的病毒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个低烧成年低于38度以下，也就是说，我们体温稍微一个低热状态下，多喝水、休息，可能比盲目的用退烧药更重要。对于常见的身体的浅表的擦伤，包括手或者是上肢或者下肢皮肤的擦伤或者挫伤，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冲洗就暴露伤口，而反而比覆盖一些药膏，所谓的中药药膏或者某些西药膏，这样的治疗方法相比而前者的更利于伤口的愈合。比如说，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 这里头排除的器质性问题以后呢，我们只需要调整饮食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合理的进行一些饮食，另外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身体的压力，放松的心情，这样的改变可能比长期用抑酸药，比如说泵抑制剂类等等药，可能更有效。
我明白了。那我们再聊聊就是外伤吧。之前老郑说过一句话，叫"你开刀，上帝为你愈合"，我觉得还挺令人印象深刻的。那现代外科该如何平衡干预和信任自愈这个两个之间的问题呢？
这句话呢，是我们一个相对比较老版的科室外科学的扉页上写的，用英文写的。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开刀，上帝为你愈合"。这句话就是告诫我们外科医生，所谓上帝就是我认为就是自然的一个愈合。那么我们可以举两个手术的场景，长吻合术。外科医生呢？在切除了一段肠管以后，无论是它什么原因切除以后，进行一个缝线精密的对接肠管的断端，但最终愈合肠道上皮，最终的愈合是依赖肠道的上皮细胞的迁移和胶原蛋白的沉积，包括我们食管和胃的吻合也是一样，我们这缝线只是将它们进行连接。但是最终的愈合还是靠我们的胃肠道细胞的迁移和胶原蛋白的沉着而形成。但如果营养患者营养不良，包括一些低蛋白或者缺锌，那它吻合口的风险就会大增。比如说皮肤移植，移植的皮肤只是临时覆盖，这种临时覆盖呢是避免一些个菌落或者是其他异物的长入，而真正的存活。还是需要以下的这个组织产生新生的血管的长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法用药物来加速的，只能是等待。
那老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术后哪些过度医疗行为可能会干扰愈合呢？
那我们看到常见的情况或一些误区，比如说频繁的更换敷料，这样的更换敷料有时会对干扰新生的上皮组织，滥用一些生长因子。这些生长因子可能会促进瘢痕的增生，适当的活动能促进血液循环，反而加速修复。
明白了，那最后想请老郑跟我们谈一谈未来可能会改变修复医学的新技术。
上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首先，我们看 3D 生物打印，某些领域在应用这一技术，比如说用患者的自体细胞。打印出具有血管网络的器官的雏形，来解决移植排斥的问题。线粒体移植通过补充年轻线粒体，来逆转衰老细胞的修复能力的下降。虽然在临床中并没有应用，但是我们在细胞水平或者小鼠模型中看到一些曙光。另外，在表观遗传的调控方面，可以通过药物重启沉默的修复相关基因，比如说 Octo4、OS2 等等。但是这里应该强调，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一些辅助，人体自身的修复程序仍然是核心。
那我想再问一下老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药物或者是营养来支持这个身体的修复的能力呢？
我想有几点建议吧。第一，我们还要尊重身体的一些信号，比如说疲劳时就要休息，不要硬扛，因为疲劳的时候告你一个信号，我们需要为身体的，无论是内脏还是一些个其他组织呢，都会争取一个修复的时间。这里头既有组织的修复，也有免疫细胞的修复。之前我们也谈到这个观点。第二点。慎用保健品和非处方用药，这样的一些个所谓的保健品和一些非处方用药，它可能会干扰内在的平衡，而引起我们不能察觉的一些问题。有的是这种时间，有时推迟的，副反应非常的隐匿，我们反而看不见，或者甚至忽略了我们之前吃的一些药物或者保健品的问题。第三。信任专业医生，不盲目追求多药快效，还要记住，我们人体是经过数百万年 进化出的一个精密仪器，我们的角色是帮助他清扫档案，而不是替代他的工作。
嗯，明白了。那其实今天的对话让我们认识到了医学的本质不是对抗自然，而是顺应并且理解自然。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那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要保持一个理性，保持一个健康常在。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